我现在想，这有多稀罕，但也多像米考伯先生的处世为人。当他从伦敦去坎特伯雷时，他说起时那口气，像是要去地球上最远端；可当他由英国去澳洲时，却好像不过做一次跨海峡的短途旅行。在航行中，米考伯先生说，我要常常给他们讲故事，小儿威尔金的歌声，我相信一定能在厨房的火炉边大受欢迎。米考伯太太长出了海腿时，我希望这比喻不伤大雅，他一定会，我猜，对他们唱小塔夫林。我相信我们可以不时俯下身去看海豚，还可以不时在左舷或右舷谈论有趣的事物。简而言之，米考伯不减当年那种上流人的派头说道，我们将发现上上下下的一切东西都那么令人振奋，当站在围顶的瞭望者喊道看到陆地了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大吃一惊呢。说罢，他大模大样喝下他那小洋罐里的酒，好像他已航行完毕，并已在海军最高当局接受过最高级的考试了。我所希望的是，我亲爱的科伯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说道，也主要的是，由于我们家的一些分支，我们总还可以活在这古老的国家里。别皱眉头，米考伯，我所说的不是我自己的娘家人，而是我们的孩子们的孩子，小树虽茂盛。米考伯太太摇摇头说道，何当忘其根，当我们这一分支显赫富贵时，我承认我愿意那财富能流入不列颠的金库。我亲爱的，米考伯先生说道，那么不列颠只好试试他的运气了。我不得不说，他从没帮助过我们什么，我在这方面也从没存什么特殊的愿望。米考伯，米考伯太太接过这话说道，你这么说就错了，你现在去那么遥远的地方，米考伯，乃为巩固你和阿尔比昂的关系，并为将其削弱呀。我再说一句，我的爱人，米考伯先生马上说道，你所说的那种关系并没使我个人得到什么好处，所以我感到需要建立另一种关系。米考伯，米考伯太太回答道，我再说一次，你这么说就错了，你不知道你的力量，米考伯，就算你要采取这种行动，可如果在这样行动时仍加强你和阿尔比昂的关系，正体现了你的力量呀。米考伯先生耸着眉头坐在扶手椅里，对米考伯太太的见解半接受半拒绝，却很能领会这番议论的高明之处。我亲爱的科伯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说道，我希望米考伯先生能意识到他的地位，我觉得这点极重要。米考伯先生应该一上船就意识到他的地位。以你过去对我的了解，我亲爱的科伯菲尔先生，你早就看出我没有米考伯先生的那种乐观气质。我的气质主要为，如果我可以这么说，很切合实际的那种。我知道这是很长的海路，我知道这期间会有许多艰难和不便，我不能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不过我也知道米考伯先生是何等的人，我知道米考伯先生的潜能，因此我认为十分重要的是，米考伯先生应当意识到他的地位。我的爱人，他说道，或许你让我说，我在目前的确意识到我的地位，这是不大可能的。我不相信，米考伯，他接着说道，并不很充分，我亲爱的科伯菲尔先生， 米考伯先生的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米考伯先生去一个遥远的国度，完全是为了他能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充分了解和赏识。我希望米考伯先生站立在船头，一字千金地说，我要去征服这个国家。你有名誉吗？你有财富吗？你有俸禄优厚的职位吗？说出来吧，都是我的。米考伯先生望望我们大家，似乎觉得这见识中大有可取之处。我希望米考伯先生，如果我把我的见解充分表达清楚了。米考伯太太用她那慎思明辨的口气说道，成为他自己命运的凯撒。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他应有的地位。从这航程一开始的那瞬间起，我就希望米考伯先生能站立在船头上如此说。脱档够了，失望够了，贫困够了，那是在故国，这是在新国家。拿出你的赔偿，提出你的赔偿。米考伯先生十分坚毅地抱着双臂，就像正巍然站立在船头呢。当那样做的时候，米考伯太太说道，意识到他的地位时，我说米考伯先生将要巩固他和不列颠的关系，而不是削弱他和他的关系，这难道不对吗？一个重要的社会人物在那个半球上发达时，难道本土不会感受到他的影响吗？米考伯先生在澳洲挥舞着他才能和力量的大旗时，我能没有头脑地认为他在英国本土并不算什么吗？我不过是一个女人，不过如果我犯了那样荒谬糊涂的罪过，我就对不起我自己，也对不起我爸爸。米考伯太太坚信自己的论点是无可反驳的，这信念使他的口气高昂有力。我觉得过去我从没听他用这种口气说过话呢。所以，米考伯太太说道，我更希望在将来一个时期，我们可以在父母之乡留下芳名。米考伯先生将要成为，我不能无视这种可能性，米考伯先生要在史书上成为一页呢。那时他应当在给了他出生权却不给他职业的国家受到赞颂。我的爱人，米考伯先生说道，你的热情实在让我感动，我一直都极愿听你的英明见解。将要发生的总会发生，我绝不会为把我们的后代能得到的财富献给我的祖国而吝惜。不错，我姨奶奶对皮果提先生点着头说道，我为你们大家干杯，以表我的亲敬，也祝你们得到一切幸福和成功。皮果提先生放下他正搂着的两个孩子，和米考伯先生一起为我们大家干杯。他和米考伯先生像同志一样亲热地握手，他那褐色的脸上站着微笑，神采飞扬。这时我觉得不管他去什么地方，一定会闯出生路，获得好名声，也得到人爱戴。连孩子们也奉命把各自的木勺在米考伯先生的罐子里蘸一下，为我们祝福。这项活动结束后，我姨奶奶和埃尼斯站起来，向将移居海外的人告别。这诀别真是令人悲伤，他们都哭了，孩子们直到最后才放开埃尼斯。我们离开了，让米考伯太太处于一种极痛苦的状态中。她在一只幽暗的蜡烛旁呜咽哭泣，使这个房间从河上看过来还真像座凄凄惨惨的灯塔呢。第二天早上我又去为他们送行，他们已于5点钟乘一只小船动身了。我觉得 这正体现了这种离别的伤怀气氛。虽然我不过昨夜才在头脑中把他们与那行将坍塌的酒馆和那木头台阶联系在一起，但现在他们人去了，那两样东西也似乎显得凄惨冷清了。第二天下午，我的老保姆和我一起去格雷夫森德，我们发现那条船停在河里，被一些小船围住了，正好是顺风，那起航的信号旗就挂在桅顶。我立刻雇了艘小船，把我载着朝大船开去。穿过那些围着大船而纷杂混乱的小船，我们上了大船。皮果提先生正在甲板上等我们，他告诉我，方才米考伯先生又因西普的起诉而被拘捕，按我所嘱托的那样，他已把钱付了。我便把钱如数还给他，然后他把我们带进了桶仓。我本来担心他会对所发生的变故有所闻，可是见到米考伯先生从黑洞洞里走出来，我便放了心。米考伯先生以朋友兼保护人的神气挽住他的胳膊，并告诉我说，自头天晚上他们就几乎没分开过片刻。我觉得那里是那样奇怪，封闭和黑暗，一开始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不过当我的眼睛渐渐习惯了黑暗，那地方就渐渐清晰可见了。我似乎处身于一幅奥斯塔特的画中，在船的大横梁、货物堆、带环的螺丝钉之间，在移民们的床架、箱匣、包裹、桶子、各色行李堆中，在稀稀拉拉的灯光下，即由招风带或航门透进的黄色日光晕圈下，人们一群群地聚在一起，结识新友，告别旧友。大家又说又笑又哭，边吃边喝，有一些人已在他们那方圆几英里的领地里安置下来，布置好了他们小小的家，把年幼的孩子放在凳子上或小小的围椅上，其他没有地盘安顿下的人就神气懊丧地走来走去。从出生还没到两个星期的婴孩，到巨死也似乎不过还有两星期的老头老太太，从靴子上还夹带着英国泥土的农夫，到皮肤上还有英国煤灰的铁匠，似乎各种年龄、各种行当的人都被塞进了那狭小的桶仓里了。扫视那里时，我觉得我看到一个身影很像艾米丽，她正照料着米考伯家的一个孩子，就坐在打开的舱门边。这身影所以让我注意到，是因为另一个身影正与之吻别。当看到一个身影静静地从那纷乱中退出时，我不禁想起了埃尼斯，可是由于仓促和混乱的氛围，由于我自己的思绪迷离纷乱，我又捕捉不到那个身影了。我只知道向送行的人通知离船时间已到，我的保姆就在我身边的一只箱子上哭，高米芝太太则在一个穿着黑衣抚着身子的年轻女人帮助下，忙着整理皮果提先生的东西，忙着整理皮果提先生的东西。最后还有什么要说的吗，魏少爷？他说道。有什么在我们分别前给落下的吗？有一件事，我说道。玛莎，他碰碰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年轻女人肩头，于是玛莎来到我面前。上帝保佑你，你这个好人，我叫道。你带他去了？他用大哭来替他做了回答。在那种时候，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我一个劲儿地紧握他的手。如果我曾爱过、敬过什么人，那么我真正发自灵魂的爱意和敬意就是给这个人的。 船上马上就在清人了，我的最大困难仍未消除。我把那已逝的高尚灵魂托我在分别时转告的话告诉了他，他十分感动。当他反过来托我向那不再能听的耳朵转达许多殷勤和痛惜时，我更加感动。时刻已到，我拥抱了他，然后我把我那痛哭流涕的保姆挽住，急急离别。在甲板上，我向可怜的米考布太太告别，直到那时她仍凄惶地期盼着她的娘家人。她最后告诉我的话是，她绝不会抛弃米考布先生。我们走下大船，进了我们的小船，然后停在大船附近看她起航。时值黄昏，安静的夕照满天辉映，而那大船就在我们和晚霞之间逆光而立。它上面的每一根绳索和圆木都清晰可见，那船静卧在红霞辉映的水上，在夕照下生辉，显得那么悲壮又那么凄凉，同时又那么充满希望。聚在船边上的所有人都在那一时摘下帽子，一片沉寂。我从没看过这种场面，一片沉寂，那只是一时的事。当船帆临风升起时，当船开始移动时，所有小船上突然发出惊天动地的三声欢呼时，而大船上的人接着就叫喊答应，于是此呼彼应，彼呼此应。我听着那喊声，看着帽子和手帕挥舞，那时我又看见他了，我的心都要蹦开了。那时我看见他了，他在他舅舅身旁，依在他肩头颤抖，他用急切的手指向我们，于是他看见了我们，向我们挥手做最后告别。哦，艾米丽，美丽而软弱的艾米丽，用你那颗受创伤的心去十分信赖他，依恋他吧。他已用他那伟大的爱的全部力量依恋你了。他们离开人群，相依在甲板上，为玫瑰色的晚照笼罩着。他依偎着他，他扶持着他，庄严地在我们视线中消失。我们上岸时，夜幕已落在肯特的山上，黯然沉重地罩住了我。